今年第一个礼拜我都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信息是广传福音偏差惊奇。那么在那过去这几个礼拜，我记得如果您也记得的话，我第一次讲的是说韩国世界路金南教会从12个人开始10年，现在将近10000个人，他们是怎么广传福音偏差惊奇的。后来我又讲了是罗马福音第一章说的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为要救世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所以广传福音偏差荆棘在在的，圣经一直在讲，我们也要跟着做。然后我又讲了一次说，在马可福音记得吗，有一个女人，她用膏膏抹耶稣，耶稣说你们每传福音就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。我也特别讲了这个信息，并不是说膏耶稣这个事情它的重点，因为我们现在传福音都没有人讲说玛利亚膏耶稣的事情，而是说你要为耶稣做什么，不是一天到晚说耶稣要为我做什么，反过来你要为耶稣做什么，这是重点。然后上个礼拜上个月我讲了广传福音之后，我是用了约珥书来讲的，您记得吗，他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，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，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。我们广传福音结果没有果效，甚至于如哈巴古书所说的，葡萄树也不效力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甚至于圈里没有羊，桶里没有牛。但是约珥书跟着说神要补还给你，当我们广传福音之后，你会看到神要补还给我们。所以我们再一次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今天要来说到底怎么传福音，我们要用耶稣他怎么样教导我们传福音来传福音。当然了，可能讲不完，所以今天是学习耶稣传福音之一，第一个讲，说不定下个月我们就讲第二个讲。您知道耶稣是什么时候开始传福音的？马太福音第四章说，从那时候起，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从那时候起，那时候就是第三章，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禁食40天，然后受试探，然后胜过撒旦魔鬼的试探，然后天使出来伺候他。从那时候起，耶稣就出来传福音。耶稣传福音他基本上是有两个方法，针对两种人。第一种人就是如箴言所说的，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。如果一个人他很谦卑的，就如圣经说，心灵虚空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这个福音传进来的时候，耶稣又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传福音。换句话说，他针对骄傲的人，他就向这些人传律法；他针对谦虚的人，他就讲恩典。我们传福音也要如此。然后我就借起耶稣传福音的例子来给我们作为典范，我们可以有样学样。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神赐福给谦卑的人。其实还有第三种人，此等人呢，以他的标准来决定谁上天堂谁下地狱，而他自己就游走在天堂与地狱之间，碰到困苦患难的时候，他就随波逐流了，他就偷鸡摸狗了，为非作歹了，他就超捷径了，就走下地狱去了。当神有福气祝福恩典保守给他的时候，他就赞美神，他就上天堂，人间的荣华富贵他要享受，吃喝嫖赌他要享受，而他还要永生， 他还要有天堂，他还要有耶稣基督。讲恩典也好，讲律法也好，实际上都是一件事情，您相信吗？譬如说十诫是不是律法？是律法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奸淫，不可以拜偶像，不可以拜别的神。但是我又不杀人，所以不可杀人到底是保护我呢还是限制我？当然是保护我。我不偷盗，我不抢劫，所以这些都是保护我。所以十诫也是福音，也是恩典，神要用这些来保护我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向骄傲的人传福音，传的是律法呢？他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。律法师就等于是今天的神学院的院长吧，神学院的教授啊等等，对神的话很熟，甚至有很独特的见解。他起来怎么样试探耶稣？他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诶，这种事情我们在平常也碰得到啊。要换上我，有一个人说，牧师啊，什么时候可以受洗啊？我马上就找了机会给他准备受洗，免得他变卦，免得他反悔了。但是现在我不会，因为真正要搞清楚。他来试探耶稣说，我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呢？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耶稣知道他对律法很熟嘛。你练的是怎么样呢？意思是说你怎么解释，你怎么认为。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那耶稣就说，你回答的是不错，你讲的很好，你就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这里我稍微打岔一下，你去看圣经，永生的永字下面有虚线一点一点，表示说原文没有讲永生，永远只是讲说你就有得到生命。旧约生命记利未记都讲，你如果爱神爱人，你就可以有活路有生命。但是这里我们可以按照上下文解释说得永生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耶稣用律法来向他传福音，就是说你做得到吗？你做得到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吗？我都做不到。我老实讲，什么叫尽心尽力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呢？因为有一句话最写实最迫切最真切，他说 If he is not God of all, he is not God at all。假如他不是所有的神，他就完全不是神。换句话说，你要把你自己交给他，他要管你，他要带你，他叫你去死你就要去死，他叫你把你自己独生爱子献出来你就要献出来，他叫你走你就要走。我们礼拜五在查经的时候，我们查到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拣选，讲到预定，第三章我们讲到说，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我们同为后世，成为一体，同盟应许。我就问了些问题，结果我们淑华就说，哎呀，其实我以前信我都迷迷糊糊，不知道信什么。我说，哎，你这样的信才是对的。如果你今天说我把我耶稣搞清楚了我再信，那你不信也罢。如果你说我从小就决志要信耶稣，我从小就立志要做牧师，那是假的。因为信耶稣做牧师是由不得你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就在我们还懵懵懂懂还不清楚的时候，圣灵启示我们，所以是他拣选了我们，不是我选他，不然你就是主宰了嘛。所以你要尽心你就去做，就必得永生。那个人怎么样？要显明自己有理，他自己知道他也做不到，要强词夺理，谁是我的邻舍？后来耶稣就跟他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。他说有一个人在路上被强盗抢了，被打了，受伤了，躺在那边呻吟的时候， 过来一个法利赛人，过来一个祭司，过来一个利未人，都不理他。但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帮助他。耶稣说，谁是你的邻舍？那个有怜悯帮助你。这个就是这个律法师他一直想不透的。在他认为，我把神的话都背熟了，我就照着做，做不到了我就献祭，我就罚款，我就在赎罪，就完了嘛，我就是还是上天堂嘛。 No， 因为真正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是爱人如己，这是所有律法的总纲。耶稣说，我来了不是要废除律法，我是要成全律法。所以摩西律法或者是十诫，在人看是律法，实际上是恩典，但是到了耶稣，他就把它总结在两项两条了，一个是爱神，一个是爱人。你去看十诫前四诫是怎么样，怎么爱神嘛？不可拜偶像，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，不可以拜别的神等等。那么后六条，第一条就是你要孝顺父母，你在世的年日就长久，就是对人嘛，不可偷窃，不可杀人等等。所以爱神爱人实践也是讲的，不过是如此而已嘛。所以耶稣没有说废除律法，耶稣来成全律法。保罗在罗马书说什么？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说的，好塞住每一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在神的面前认罪。律法只不过是叫我认罪，如果律法没有说不可杀人的话，我还不知道我杀了人呢、啊；律法不可不可拜偶像，我还不知道我得罪了神呢、啊。我还是多信一个不如少信一个嘛，啊，不，少信一个不如多信一个嘛，是不是？我还想说多多益善嘛，对不对？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一路到礼拜天，每天都有一个不同的神，那多棒，是不是？哇，跑这个跑那个，越多人帮我越好嘛，也有神帮我嘛。其实不是如此。如果说我们心里想的是律法，福音就传的是律法。如果说你跟一个人传福音，你发现他是一个律法的人，他说我不相信耶稣，我还没有把这个神搞清楚，我看到里面有些基督徒还要上天堂，我天堂我也不去了，那个你就跟他传律法吧，你就跟他讲说，你有没有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人？是没有。你有没有爱人？没有嘛。你有没有拜偶像？你有没有孝顺父母？你有没有就是一条条，那就塞他的口，就叫他知罪，他要悔改。认罪容易，悔改难啊。所以我们会一而再的犯，然后一而再的认罪，但是没有关系。神的恩典是够你的，神的恩典是够我的，神的能力在我们软弱的身上显得更完全，叫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当有一天我们赤裸裸来了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还有救。神说啊，某某某，久违你啦，辛苦你啦，看你浑身鞭伤，进来吧，与我享福吧。哈利路亚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另外有一个例子是在路加福音第18章，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又来了，你想说我做什么我就可以有永生，殊不知有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你只要接受它，这是一个起步啦。因为神的国总是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我们能够得到奖赏的，我们能够让别的人能够因我们而蒙福的，所以我们还有其他许多事。但是起步就像他说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？耶稣说呢，你为什么称我做良善呢？除了一位神以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不是晓得吗？不可以奸淫，不可以杀人，不可以偷盗，不可以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 他说这些我都做到了，哇，好骄傲啊，是不是？就好像我常常喜欢说，我很骄傲的说我很谦虚啊，哇，这个人真的很骄傲，这些我都做到了。让我们来看一看不可奸淫。耶稣讲的奸淫是什么？你心里面想的都算呢，是不是？不可杀人，你恨什么人你巴不得他被车撞死也算哦。不可偷盗，你看你们邻居那个 Mercedes 那个 Lexus 好漂亮，你想说我有一天我真的希望有一个，这个都算哦。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做假见证包括撒谎，还要孝敬父母，他说他都做到，我也希望我能够都做到这些，我是做了半吊子了，但是神也是很恩典的啦。当你愿意摆下你自己，你说神我做不来，你帮我，他会带领你的。神啊，你说要我爱那个人，神啊，我爱可爱的人。譬如说你到孤儿院，你要去认养一个小孩子，那个院方把那个小孩子干干净净的，穿得漂漂亮亮的出来，又唱歌又跳舞的，我有听说过有这种人呢。他说我不要，不要那些眼瞎耳聋不会走路那些没有人要的，我要那些。现在我们想想看，耶稣要我们爱的是什么人呢？爱可爱的人很容易啦，我跟你讲了，夫妻久了都知道，以前恋爱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太太那个先生是又英俊又潇洒又可爱又美丽啊，等他三天三夜茶不思饭不饮的大有人在。但是老夫老妻了，有的时候那个爱情就褪色了，或者是摩擦就多的时候，都爱不下去。不然为什么这么多离婚嘛？那更不用讲还要爱你的仇敌，爱那个不可爱的人啊。那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，哇，不得了。但是耶稣说那还缺少一样。哎呦，这倒是厉害了。因为耶稣知道他有钱，耶稣说你要变卖所有，放弃所有来跟随我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律世界第一条。你的心是在神上面，还是你的心在你钱上面？耶稣要你知道你到底你想的是什么，你要的是什么，你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。 Is God of all or God not at all？ 你如果你想信你心里面想的那个神是祝福你、保守你、带领你、赦免你、天使天君保护你呀，这些都有。但是假如神让你落在试炼你困苦患难之中的时候，你怎么做？有的时候神就看你怎么做。我们信神，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将来要做永生，但是今生你要怎么过？我有的时候喜欢讲说，假如我们每个人活在世界上面，就像我们所想的荣华富贵、身体健康、幸福美满， Everything going my way， 好不好？当然好，我们每天祷告都是这样子嘛，我们都是希望如此嘛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谁还要去永生啊？是不是？我现在已经在天堂里面，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？又做大官，又发大财，子女孝顺，又多少人尊敬你，又身体健康，哇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喝什么就喝什么。你还会去想要去天堂吗？你还会说我放弃这些我来跟随耶稣吗？ No， 那耶稣看的是另外一个，因为这一切都要过去的，唯有那天上不能震动国才是永远长存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，就好像我们上次讲说出埃及记，出埃及的人是哪些人啊？我第一次讲说有两个敬畏神的收生婆，他们也出了埃及了，还有什么做苦工奴隶奴仆，他们也出了埃及了。出埃及记的人都是这些人。今天如果说法老王你可以看作是世界，可以看作是罪恶，让你在世界上面有荣华富贵，又享受最终之乐，又是长生不老永远不死，你还要出埃及吗？ No， 你就跟他去了。但是神知道这个世界上要灭亡，所以他的心意是为我们着想，所以他要让我们知道这世界不是久待之处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要放弃这一切分给穷人，放弃你地上属世的财宝，必有属天的财宝等着你，你来跟从我。这个人怎么样？忧忧愁愁的就走了，好可惜啊。但是耶稣向谦卑的人就讲恩典。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个法利赛人，他的名字叫尼哥底母，他是犹太人的官。我相信这个人也是过得蛮好的，又是官又是法利赛人。这个人夜里来见耶稣啊，表示他渴慕啊，渴望。他或许白天怕人家讲他或者是责难他，晚上来找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他已经在来到神的面前承受赞美，愿意接受他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人，你必须要重生。这个尼哥底母就说，我这么老了，我怎么进母腹再生呢？耶稣说，实实在在告诉你说，讲的是天上的事，地上的事情你们都不见得信，天上的事情你更不会了解，不是吗？耶稣知道尼哥底母跟犹太人对于神的律法都很懂，他们也都信了耶和华神阿多奈El Shaddai亚苏瓦哈马西亚，但是他们没有信耶稣，在他们的心里面就是律法能够带给他们这一切，靠着献祭能够进入神的国里面去，但是他们不知道还要接受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再一次跟他说，你要重生了。今天我们重生是什么？决志信主，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不是吗？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，我们重生，我们已经不再就如同先启说的在律法的捆绑之下，因为律法是对于律法以下的人的一个束缚。如果说你能够超越律法，你有神的恩典在你身上，那律法能够奈何你吗？甚至于如耶稣所说的，魔鬼撒旦的试探捆绑还有死亡能够拘得住你吗？因为我们已经与他同死同复活了。所以这个尼哥底母他来到神的面前，神用恩典跟他讲话。这是约翰福音三章到了十六节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最有名的话，让我们一起来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耶稣给尼哥底母总结的一句话。所以传福音，我们再再要传福音，即使是你没有受洗，你只要有心，你愿意向人诉说基督的荣美，你愿意向人诉说神的恩典祝福保守怜悯，你就是为神来做事情，你就是传福音，你就是属天的人，你就可以比尼哥底母还要写，你就可以比那个富有的少年关系，你还可以比那个试探耶稣的法利赛人还要更棒。就如同耶稣遇见拿单叶的时候，耶稣那个时候在招门徒，耶稣看到拿单叶在那个无花果树下面，他说什么？看他这是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因为拿单叶他从小就活在律法之下，律法之下的人是行为是真的很棒的哦，他真是不偷窃、不杀人、不放火、不为非、不作宰、不撒谎的，他真是很信的很诚意的，连什么东西他都不敢乱吃的哦。但是耶稣说，你是真以色列人，你心里面没有诡诈。神是奇妙伟大的神。刚才我们说耶稣跟尼哥底母讲道 讲恩典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个比喻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想当初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，人子也怎样被举起来，叫仰望他，叫信靠他的人都可以得救。耶稣的意思是说啊，尼哥底母啊，你靠了十诫，靠了律法，你靠了你的行为，靠了你这些好这些认罪悔改献祭啊，你还不如把你的罪跟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，你仰望他吧，你就得救，你就有救，你就有永生。哈利路亚。尼哥底母我相信他想通了，因为当神临到你的时候，是他选你，不是你选他。满足平安喜乐是一个人在得救之后应该要结出的果子。甚至有些人他为了要得到满足平安喜乐，他也踹过许多方法，譬如说拼命赚钱为了要得到满足，或者是抽烟喝酒要寻求喜乐，甚至于用麻醉品，用毒药要来得到满足。在美国人家做过调查， 75% 的人说我对于我的生活很满足的，我的日子也过得很好的。所以美国传福音很难传嘛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跟他传的都是说耶稣会给你平安，会给你喜乐，会给你这些，没有让他看到真正他的需要是什么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很多人他上班下班看电视不愁吃不愁穿，他过得很棒的，在他认为他没有需要有耶稣的，他也很会运动，也很保持身体，医药保险也很好，所以他也没有什么病痛的，他的生活步调很快，他也不会说心里面有空虚的。但是真正的他是因为没有遇到耶稣，谁能够叫他遇到耶稣啊？我们，如果我们向他广传福音，遍插荆棘，他让他真正遇到耶稣，如尼哥底母遇到耶稣，如拿单叶遇到耶稣，如保罗，如彼得，如雅各等遇到耶稣，如我们遇到耶稣，你的心里面才真正感觉到只有耶稣能够满足我们，只有耶稣给我们平安，给我们喜乐。不要让人家有错误的观念，认为说要得到平安喜乐满足幸福美满保守，最简单最便宜的方法就是信耶稣。有的人这么认为哦，我只要说愿意，我只要说受洗，我就这些通通都有，何乐而不为嘛？但是不是这回事。要让我们的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是锵锵有声的，要让我们的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比那个皇上的圣旨道还要庄严隆重，让人家领受那个福音的时候，虽然是白白得来的恩典，他也不会白白的舍去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伟大奇妙神，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，我们谢谢你赐福给我们，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得造就，再一次把恩赐给我们，保守我们，谢谢你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我们请起立。
不信我 叫其名。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一生作你圣洁的器皿。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，为呼吸。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一生作你圣洁的器皿，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。我将身体，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一生作你圣洁的器皿。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，为你呼吸。